大家好，我是赖建国，很高兴跟大家在一起来看到旧约的生命记。我们现在继续讲到生命记23章。上次呢，我们已经稍微谈到一点生命记23章最前面这一段，就是可以入会跟不能入会的一些条件。我们基本上面就是看到圣经里面讲到说这些可以入会的呢，主要是指到他们在信仰上面认同以色列人的信仰。所以这边他所讲到不可以入会的，主要还不是说生理的因素，甚至呢不是血缘的因素，而是因为在信仰上面他们拒绝接受耶和华做他们的神明。在我们今天的应用里边呢，就讲到说耶和华的会就可以代表今天的教会。那今天我们教会也应当就是要很慎重的来接纳会友。如果一个教会没有慎重的接纳会友的话呢，以后会带给教会很大的痛苦。我举一个反面的例子。好多年前我在美国读书的时候，就听到附近有一个教会，他们的牧师呢就提出来说，我们教会在选任新的执事长老的时候呢，应当要立一个条件，就是必须是清楚重生得救受洗的基督徒。那你看说教会还要定这样子的规矩吗？这是我们教会会有的基本的条件。但是哪里想到那个教会呢，竟然因为这样缘故就把那个牧师给开除了。所以这个教会呢，其实打着基督教的名号，其实只不过是一个俱乐部而已，他们并不是一个真正的基督教。相反的，比较多的教会，包括我自己的教会呢，我们都是要求每一个报名受洗的弟兄姐妹要很清楚的写下他为什么信耶稣，他信耶稣之前跟之后有些什么样的改变。甚至有些教会呢，他们不只是对在自己堂里面受洗的弟兄姐妹有这样的要求，请他们做见证啊等等，甚至对于那些从外教会转会来我们教会的呢，他们也都有这样的要求，请他来到我们教会先经过一段时间彼此有些的观察了解，然后呢他可以填这个入会的申请转会的申请，然后在公众的面前见证他是怎么信耶稣的，他有什么生活的见证，他怎么样子选择来到参加这个教会。那这样子的话呢，这个教会以后就是一个很有未来的一个教会。所以这些弟兄姐妹他们在教会里面，他们进入到成为这个教会的会友，唯有清楚重生得救有属灵生命的人才能够受洗加入基督教会，也信了主以后呢，要继续的了结以往那些没有信主之前的一些事情，把它都除去了，还有呢谦卑受教学习真理，显出耶稣基督丰盛的生命来。这边是讲到说哪一些人可以入会，哪一些人不可以入会。那接下来生命记23章9到14节呢，讲到出征的时候军营的营房也应当要保持洁净。那这个在我们今天的应用里面就是特别提醒我们，我们的上帝他是一位圣洁的神，我们也是被选召成为圣洁的子民，所以身心灵各方面都应该显出一个圣洁的见证出来。凡是能够增进神与我们同在的事情，我们就努力来追求。如果有哪一些事情，特别是讲到罪有一些污秽，有一些人性里面的阴暗面那都要在上帝的光照当中靠主的恩典把它除去。所以像在哥林多后书第七章第一节那边就讲到说，我们有这等的应许，就应当洁净自己，除去身体灵魂一切的污秽，敬畏神得以成圣。所以灵魂是讲到里面，身体呢是讲到外面，但是洁净外面也是代表洁净里面，能够一起来进到上帝面前敬拜上帝。所以像我们有些教会也教导弟兄姐妹，我们礼拜天来做礼拜，做礼拜之前呢，或者是前一天晚上，大家就洗个澡， 把自己弄得干干净净的，然后来到教会里面，也是在主面前祷告，让我们守节心清的侍奉能够得蒙上帝的悦纳。我想像这样子的敬拜呢，是被上帝特别所喜悦的。在第15节到第16节讲到有关于逃奴与庇护的事情。从有奴隶制度以来，就会有奴隶逃亡的事情。古代近东的律法呢，一般就是禁止庇护逃亡来的奴隶。国际的条约里面也有引渡逃奴的这样的一些的规定。可是生命记的律法呢，却是在古代近东里面，这是反其道而行，这是特有的。就是如果有奴隶从别的国家逃到以色列这边来，以色列人不仅不可以把他交还给原来那个国家，而且呢，要善待他们，好像善待本国的人一样。在这里也是讲到，他们在以色列呢，以前他们在埃及那个地方，就曾经被埃及人强迫为奴，做苦工。上帝把他们救拔出来，脱离奴役，能够前往应许之地。上帝也没有把他们就交给另外的谁去做奴隶啊。所以对这些逃亡来的人啊，这些逃亡来的奴隶，不但是不可以把他们交还给原来的那个主人，而且呢，不可以把他们留在以色列，成为以色列人的奴隶。上帝这边就是要特别特别的来提醒以色列百姓。其实圣经里面呢，也有一些人啊，他们原本是好像是臣仆或者奴隶的身份，他们逃亡的。其实这边的那个奴仆奴隶呢，你可以把它翻译成为奴仆，也可以翻译成为臣仆，所以他可能在地位上面啊，有的是大君王的这个臣仆，也可能是最卑贱的奴隶啊，或者是婢女等等。但是不管怎么样呢，都是在奴隶啊奴仆这一个字里面所包含的。圣经里面呢就提到，比如说亚伯拉罕的那个家里面的夏甲，埃及人夏甲，还有大卫自己呢，他逃避扫罗王的追杀，还有示每，他有两个仆人就逃走了，还有新约里面呢，就是一个有名的叫做阿尼西姆，也是逃亡的奴隶，但是后来他们都得到上帝给他们新的恩典。以色列人他们以自己的经历就要用在这些外邦人的身上，所以我们看到圣经里面它其实是一步一步来，这是回答人的一个问题啊。为什么圣经里面没有直接就把奴隶的制度就废止呢？甚至到新约的时候，像保罗写信给腓利门，也没有立刻说要把这个奴隶制度废止呢？这是上帝他用一个比较温和渐进的方式，让这些不好的制度一样样的来处理。但是上帝把一个改革的方向就提出来，所以全世界呢，我们看到大概是到了，主要是到18世纪的时候啊，像在英国那边有克拉蒙兄弟啊这些的联盟，他们在议会里边就推动要废除奴隶的制度，废除贩卖奴隶，而且废除在国际中间把奴隶运到别的国家。那这个经过了几十年的努力呢，终于成功啊。张文亮老师有一本书就是写到兄弟相爱汉山河，克拉蓬同盟，那这本书呢就是记载这件事情。而另外一个影响很大的呢，就是在19世纪的时候美国废除黑奴啊，这个是有一个史多伊夫人，她写了一本书叫做山姆书的小屋，或者翻译作黑奴御天路，这个书呢就影响了美国的废除奴隶。所以那个时候林肯总统就讲了说，我们一个国家一半是奴役一半是自由，这个国家终究是不能够长久的，所以他就选择站在多数的这一边来努力的废止这个黑奴。那到今天的话呢，世界上面还是有些地方有奴隶的甚至在我们听说在非洲东非洲撒哈拉沙漠以南的地方还是有奴隶，这些人呢你 可能用100块美金或者多少就可以把一个奴隶就赎出来。但是我们盼望像这种的事情呢，在这个世界上面终究能够完全的废止。17节18节讲到妙计与娈童，这里是讲到他不是讲到一般社会里边啊那种古老的行业，就是妓女等等，他是特别讲到是在庙里边，是在异教里边庙当中一些的男性或者女性呢，他们提供性服务的，他们被称作妙计，或者被称作娈童。在这些地方呢，可能是像迦南的崇拜，他们是敬拜生殖之神的，所以在敬拜的礼仪当中就有性交的仪式，盼望用这样的方式能够取悦神明，增进他们的繁殖力。但是生命记呢，整本圣经的教训是反对任何的迦南崇拜，更不用说像这种最伤风败俗的行为是耶和华所深恶痛绝的。所以圣经里面呢，就称作耶和华所憎恶的事情。那这是在非常非常强烈的那个情绪啊，那个反对的事情的。用这种方式，这些人他们赚了钱想要来还愿给他们神明，那如果是要拿到以色列的这个圣所里边要献给耶和华呢，当然是绝对不可以接受的。所以旧约的历史书卷还有先知书卷里面也都一律谴责像这样的事情。那这边是我们要重新的回来思想到今天我们的教会啊，如果讲以色列人就是预表今天教会的话，这边也是讲到教会在金钱上面应当要圣洁，不是有钱就收。我们先讲到一个社会道德败落的话呢，它的性道德不一定是败落，但是一个社会如果性道德败落的话呢，它整个社会的道德是一定败落。而在这种性道德败落里面收到一些金钱想要拿来献给上帝，这是上帝所严严禁止的。那在我们今天教会，我们做主的圣工当然都是需要用到钱的，所以这些钱怎么来呢？一般的教会就是有主日的奉献，主日奉献里面包括比如说按月的十一奉献、特别的奉献、差传的奉献慈惠金的奉献等等，那这些都是好的事情。但是教会在关于弟兄姐妹奉献金钱上面呢，也都是会给弟兄姐妹有合乎真理的教导。好比说我参加好多的教会聚会呢，他们在主日崇拜的时候中间有一个项目呢，就是奉献，而且是传这个奉献袋或者奉献盘子的。所以弟兄姐妹就是早早的把这个奉献的金钱就预备好了，放在这个奉献的信封里边，然后上面注明金额，注明奉献者的目的，注明奉献者的名字。那这样子呢，教会就知道说这些金钱从哪里来的。好多的教会在这个奉献礼的时候呢，就会有报告，奉献是基督徒的权利和这个责任。如果您还不明白奉献的意义，或者您还没有信耶稣的话呢，我们等一下这个奉献袋传过来的时候，就请您不必奉献，就把这个奉献袋就转给旁边的人就可以了。所以这边是我们看到教会在这上面呢很尊严很尊贵，不是有钱就收。甚至我听到有教会呢，特别是在美国教会呢，他们奉献很多人是写支票的，所以教会的聚会结束以后，点收奉献的同工他们就会看这个支票，当然要记在，他们也会查他这个人是我们教会的会友吗，这个人是来我们教会聚会可是他信耶稣没有呢，如果还没有信耶稣的，甚至有的时候呢就会把他支票就退还给他，等到你信了耶稣了然后再奉献，我们教会就会很乐意的来接受。所以这边这样子的政策也就赢得许许多人对教会的一个敬重。那这一个第19节20节呢，讲到有关于借贷跟取利的事情。从这节开始， 是解释十诫的第八诫，不可偷盗，这是尊重财产的神圣。这个律法呢，跟生命记第十五章一到十八节讲到豁免年的律法精神都是相同的，就是要利民纾困，消除贫穷。在五经的相关律法里面，这段经文不但是最详尽，而且把适用的范围从穷人就扩大到所有的以色列人啊，那边用你的弟兄，目的呢就是避免造成新的穷人。第十九节说，不仅是金钱跟粮食，甚至任何可以生息的财物呢，都不可以向弟兄取利。今天我们社会呢，比较是属于工商业的社会，所以借贷拿利息呢，这是很通常都有的事情。包括说，像我们买车、买房、升学、创业、做生意周转啊，这个借钱是经常都有的。但是跟古代《申命记》这边所讲到的环境是不一样，《申命记》所讲到的是针对一个农业的社会。农业社会里边呢，这些人他们借钱或者借粮食啊，主要不是去做生意，而是救穷跟救急用的。如果收取利息的话呢，就会加重这些穷人的重担。而且这些有钱人他们之所以富有呢，都是上帝的恩典，所以向这些急难者来取利乃是滥用神的恩赐，不取利呢反而是向上帝表明感恩，可以继续得到神的恩典。那这是我们在这边讲到，这边也就区别呢，像本国人特别是这些救济穷苦的人那是不可以取利的，但是相反的，像外国人主要是为了商业上面的利益，这些是可以取得利息的，这是没有问题。那像我们今天的话呢也是如此。生命记它禁止向这个以色列同胞取利，这是古代近东所独有的。古代近东其他地方利息不限金钱，还包括各种的货物或者粮食，因为有的时候利率呢是高达到 20% 到 50% 的。其实用我们今天的标准来讲，这都还是高利贷，非常非常高的。我们今天一般向银行借款的话呢，利率也没有到这么高。像我们一般存在银行里面，利率的也只有 1% 点多，那么借款呢也只有 2% 点多。那这个利率都是比较低的，但在古代的那个真是很高很高的利息。这让我就想到几个应用上面。台湾在1950年代初期推动375减租，耕者有其田，就达成土地的改革，造福穷人的目的。这一点是对于穷人是很重要，因为在以前比如说佃农呢，他们耕种田地付上很多的劳力，可是耕种出来的这些的粮食呢，他们自己是享用不到的，而且这个佃农所要缴交的租金是很高很高的。我记得我母亲跟我提过呢，他们小时候在家乡里面大概呢佃农要缴交的那个佃租差不多是1/3。所以你必须讲到呢，在台湾在60年前推动375减租，然后推动耕者有其田，带来土地的改革，让这些穷人可以翻身，让每一个人都可以有自己的田地，他们真正可以脱离贫穷，这是一个很重要很重要的一个制度。再有就是穷人他不但是在这个穷困的当中要去借贷，可能就变成后来有一些穷人呢甚至要卖身为奴，把自己的整个的人生通通都卖给别人了。所以在生命记的第十五章那边讲到说，豁免年第一个呢是讲到说要豁免债务，第二个是释放奴仆。豁免债务呢就是说债务经过了多久时间那么就要免除的，还有呢那个释放奴仆，就是讲说 以色列的人如果是卖身为奴给其他这些以色列人的话呢，他服侍到了主人六年就要让他可以自由的出去。不但是让他可以自由的出去，而且他出去的时候呢要厚赠与他，给他粮食让他可以吃，给他种子让他可以播种，甚至给他羊群让他呢就可以重新的再起来。这些都是我们讲到利民纾困一个很重要。再有穷人所面对到一个很大的挑战呢，就是医疗。医疗的费用是很高的。好多人因为穷困没有钱去看病，他们就不能够得到医治，这些对他们是很大的不公平。所以在好多的国家都会有医疗健保，但是即使是医疗健保你还是要缴费的。有一些的重大症疾病呢是没有办法在这些一般的医疗里边就是包含在内，或者是像在有些国家呢是医疗保险是没有包含这些的，要必须个人自己负担的。那负担不起怎么办呢？我就想到在台湾呢，天主教灵医会罗东圣母医院他们那边就有一个优良的传统，如果有人一时拿不出医疗费用，准许他写一个借据来维护他的尊严，如果过了五年他都还是没有还钱，就主动把这个借据就给烧毁掉了，永远不追讨同人的医疗费。那这件事情呢在台湾已经是很久以前就听到有人讲，最近再有人把它给报道出来，就变成一个很宝贝很宝贝的事情。其实我们看过一些的小说啊，或者听过一些新闻的报道等等，好多的穷人呢就是因为没有钱他病就不能得到医治，那这个是这个医院呢主动的就来做关怀。另外好多的医院啊，在台湾的基督教医院呢也都是有这样的，他们来看病可能就是一块钱挂号然后就可以拿到药物来治疗，或者是生产一块钱就让他可以来生产的，这些都是让这些的上帝的爱呢借着这些医疗团队就可以表现出来。另外一个我们是看到我特别提一件事情啊，怎么样关心到这些穷人。前几年诺贝尔和平奖的得主经济学者穆罕默德·尤努斯，他在1976年就开办了孟加拉乡村银行，专门就是给这些贫穷而无法获得传统银行贷款的创业者贷款。后来呢这个事情也推广到全世界100多个国家，创造免于贫穷的世界。所以一个是解决这些穷困者他们的紧急的需要，再有从根本上面就是借款给这些人。这些的家庭特别是妇女，他们有头脑，他们也有殷勤，但是他们就缺乏资金，因为他们很穷困，他们没有什么可以抵押给银行哦，所以传统的银行贷款是不会把钱给这些人的。可是这个我们一般称作穷人的银行呢，它就是小额的贷款，可能几十块钱几百块钱，就让这些穷人他可以借到第一笔资金，他买一头羊，或者是开始耕种一块地，或者开始做一个小生意，有一个自己的手艺，然后呢他就渐渐有了自己的一个可以自立起来的一个生活。这个对脱离贫穷造成整个制度上面的一个大的改变都是非常非常重要。这边的21节到23节呢是讲到关于许愿跟还愿的事情。这边提到说人在困窘的环境之下会向上帝许愿的，如果上帝救我脱离这一次的困境，我就要做什么做什么做什么等等，这些呢都是好的事情。因为人在穷困的时候困到这些困境是催逼我们来到上帝面前求他给我们的恩惠跟帮助。这种的许愿包括哪一些呢？包括献祭，包括要送些礼物给神，甚至是把人就献上。好像说哈拿 哈拿没有孩子，他就跟上帝许愿，如果上帝你给我孩子，让我可以生了孩子了，我就把我的孩子呢就要献给上帝，一生被上帝所用。所以后来我们就看到撒母耳呢就为主所用。这种的献祭许愿呢都是好的，但是也有错误的哦。就是我们看到说，像士师时期有一个耶夫他，他就许愿说，如果我这次打胜仗回来，迎接我的人里面第一个人呢，我就把他献给上帝做祭物。那这个是不可以的，因为圣经里面不允许人把另外一个人当作祭物献给神，都是由动物来代替人的。所以这种的许愿呢，是出于异教里面的思想，出于人里面错误的一些敬虔想法，虚假的敬虔，那都是上帝所不悦纳的。所以传道书里面就讲到说，我们许愿呢不可以轻易的许诺，但是许了愿呢就要偿还，但是许愿呢也必须按照圣经的真理而行。今天我们有些人也会向上帝有许愿的，我觉得这是好的事情，因为表达说我们对上帝有这样的信靠，可是呢也一定按照圣经的真理而行。所以这边最后也讲到说，慷慨跟节制呢，人如果经过田间因为饥饿，那么掐取一些的麦穗来吃，这是可以的，但是你不能够把人家的麦子啊，整个通通都收割走了。所以这边的不可以在别人的慷慨上面呢就利用它而造成它的一个很大的损害，这是不可以的。所以在慷慨好客跟节制自守之间要取得平衡，让爱心跟信任就得着发扬。所以耶稣也讲到说，他的门徒经过麦田的时候呢，掐一些麦穗吃，这个是律法上面可以的。但是如果是把别人果园里面的那些果实通通都给摘走的话呢，那就是太过分了。所以这边是我们看到上帝把一些其实是我们日常生活中间的小事情也都教导给我们，特别是关心到人他的尊严，这个种我们在下一次讲的时候呢还会再继续跟大家看到。谢谢大家，我们下次继续。